我邀请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安静祷告，
感谢主带领
我们来等候神。
殿堂当中，
我们请招待也把中间的门关上。
大家一同起立，我们第一首诗歌，今天我们特别的用清唱来唱，好吗？
好，谢谢。
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我们来清唱，来，预备，起。
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
一起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中至善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你亲自用你的恩召来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为的是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主，我们知道你在圣殿当中，我们在这里当静默无声等候你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口可以来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口舌来赞美你。我们知道你不住单单住人手所造的殿，你也每日住在我们心中啊，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脚步。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巴不得今天早上我们不见一人，唯见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敬拜赞美和我们的唱诗，我们的信息都一同的颂赞主圣名。我们也颂赞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感谢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继续站立，一同颂唱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
来，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敬拜你，喜在己在意，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你的心俯伏了没有？
喜在己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
我们现在都把我们的心俯伏在神面前，
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 尊崇，万物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万王之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崇。举你生命直到永远，我们高举，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我们高举，
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
阿们。在一两个月前，史牧师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同工们有首诗歌叫《耶稣大爱深不可测》。那学完这首诗歌呢，我就给自己留了个笔记，我说下次我领诗的时候要带这首歌。两周之后，硕家就带着这首歌，所以这首歌不是新歌，我们已经会唱过。那今天我们也特别再来继续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给我的感受是，耶稣的大爱像海洋一样，像波浪一样滚滚地向我们涌流，把我们遮盖，把我们包围。我们第一遍匀速唱，第二遍我们渐慢唱，第三遍我们渐快唱。好，我们来唱《耶稣大爱深不可测》。第二遍慢一点，来。耶稣大爱深不可测，走遍四方去传扬，他有慈爱，长久的爱，永不想显荣耀，听到我们快一点。耶稣大爱深不可测，爱中之爱，爱无量，赐福众多，大过海洋，势必难说有安详。耶稣大爱深不可测，远超太空天上天，将我高举在荣耀中，歌颂赞美到永远。 们。这个五月份是我们教会的门徒月，耶稣给我们的新命令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让人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也要把耶稣的爱活出来，让众人，让世人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求主感动我们，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爱是有限的爱，是求回报的爱，是顺便的爱，是很方便的爱呢，还是耶稣的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愿意付出代价的爱。我们一起同心来唱《活出爱》。再来，从一份爱，来，弟兄开始。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姐妹。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啊！
耶稣的爱，田野。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
你愿意吗？
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请坐。我们下面是读经的时间，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台上三位弟兄念单数节，请会众念双数节。诗篇119篇145节到150节，来，我们弟兄请。
耶和华，我一心呼求，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查看顾我的苦难， 拯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你看我怎样按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我们一起同心念160节，来。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下面国语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
应许照顾赐福，神造万物各安其时，耐心等待必要欢呼。
谢谢诗班带领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现在一起站立祷告。是的，亲爱阿爸父神，我们再次的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赞美，我们只有感谢，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在这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完全是你的恩典。感谢你，不仅是创造我们，你创造了诸天，诸天都述说你的荣耀。但是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底，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为每一个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是凡信靠你的人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能够永远与你在一起。我们感谢你。的确，我们有的时候会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会疲乏，但是等候你的一定是能够从你同心得力。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然而你却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引领我们每天的道路，我们可以依靠你能够战胜罪恶，我们可以依靠你能够显出你的智慧。求你再次帮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不仅祈求祷告，也读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保守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能够成为你的光，你的眼，保守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不是草木和谐，乃是金银宝石，能够存到永远。保守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我们不仅是我们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也侍奉你，让我们成为这个地区的祝福。保守我们在这里，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洪都拉斯的宣道旅程，我们在本地的校园的事工，或者是我们老人的事工，或者是我们餐馆的施工，求你来亲自的保守，来带领。所以保守我们在灵里面的成长，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彼此的相爱，因为你说若我们彼此的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保守我们教会的合一，让我们在凡事上以你为居所谓，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侍奉，彼此的认罪，彼此的代祷。 主啊，愿主你自己的名不仅在我们教会当中被宣扬，也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家庭，把我们所去的地方，让你的名能够被高举，被称颂。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看到这个国家的道德日渐的沦丧，主啊，我们求你再次的来保守我们在上位的，包括我们的总统，包括我们的国会议员，包括我们的城市的市长，求你真的是兴起你合用的仆人来带领这个国家，让美国能够走在信靠你的道路上，让你的祝福再次临到这个国家，临到这片土地，我们也在其中得福。感谢你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让说的、讲的、听的、唱的一切都蒙你的祝福，彼此造就。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月是门徒月，所以我要传讲的信息与经文是来自福音书马可福音第十章28-31节。你的人生，你人生的标杆到底是什么？你人生的标杆是什么？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Victor Frankl， 他是在1909年出生，一直到他去世1997年，将近90岁的他是一名奥地利的精神科的医生，也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写了一本书，翻译成《寻找意义的人类》。寻找意义的人类，他发现那些生活在纳粹集中营里面能够活下来的人，是那些有希望、生命有目标的人。那些没有活下的人，是那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希望，或者没有持续多久的希望。Frankl 博士看到，那些培养更高希望的人，是更有可能，而且往往能够生存下去的人。这种希望改变了他的一切。当然，许多的目标导向是不能持久的，因为经不起严格的考验。所以，你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主耶稣对这方面的教导是什么。请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好，我们从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我们来念。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再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在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记载。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这段的经文啊，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在马可福音，他所前面的这个背景，就是耶稣啊跟一个这个年轻的少年的富有官来传福音。这个富有官到他的面前，他说：“我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说：“你要守诫命。”他说：“我都守，从小我都遵守。爱神、爱人，尽心尽力爱神，然后爱人，他都遵守。”但是耶稣知道他的最重要一点，因为他很有钱。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到，当耶稣向他挑战的时候，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去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就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圣经描写他脸上的脸色都变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的人，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很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点，耶稣并没有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是何等难，他说倚靠钱财的人。我们知道在旧约，亚伯拉罕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约伯也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他们是倚靠的是上帝，他们倚靠的不是钱财。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很多人解释这个是说啊，那边有一个什么好像的，事实上耶稣说这个是不可能。所以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当耶稣讲完这个这句话了，彼得就马上了接着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从你了。”马太的记载他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所以彼得常常就是抢先的发言，他是这种在这个团体当中他是一个老大，他常常就是这样的，也常常代表这个群体说话。很可惜这次呢，他的大话仍然受到他的罪性的影响。那罪到底是如何进入我们的，罪如何进入人？所以在这个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世纪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到罪如何通过了撒旦来进入了世界。从这里他说：“是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野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所以这个撒旦就利用这个蛇来欺骗的夏娃。撒旦欺骗夏娃的方法是什么？他说上帝是值得你信任，不值得你信任，他禁止你吃是不对的，他不想让你快乐，比上帝比他更有智慧，所以你可以依靠你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发挥你的潜力，可以找到你重要的你自己人生的目标。今天世界不是这样子吗？人定胜天嘛，我们只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可以达到。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罪使我们不再把上帝放在我们人生中唯一必须听从的一个地位，我们让很多的事情来取代上帝的地位。罪使我们无法脱离自己的无知，使我们迷失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所以你看到接着，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做好食物，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这个光景正是像约翰一书使徒约翰在第二章那里所描写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最让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法官的地位，上帝成了被告，上帝是不明智，他不合理。你看这个亚当的回答，亚当回答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永远是怪罪于别人，不仅上帝的被告，人也人际的关系也破裂。所以罪的结果造成我们在感情、在理智，甚至我们的全人、我们人际关系遭受破坏，并且是我们会受到各种的疾病、苦难、天灾人祸。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死亡，因为那个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是不仅是我们肉体的死亡，而是我们灵魂永远与神隔绝，而且在地狱里面。那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上帝对罪人的刑罚是如此的严厉，让不信他的人下地狱？好像似乎太过分了。但是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上帝造了天堂？也没有人问说，为什么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偏行己路？就好像小孩生下来不愿意听父母的话。我的这个大孙女叫做 Jane，当他小的时候呢，父母我想这个当然很平常，都喂他吃饭，对不对？他硬是要把这个调羹舀拿抢过来自己来吃，就一搞的是一塌糊涂，是吧？我的这个第二个孙子这是我大儿子的这个孩子， 叫挪亚，他叫挪亚啊，挪亚啊，他是很可爱啊，他有的时候会躲在这个啊，有的时候会躲在这个 shopping cart 的下面啊，这个很奇怪。然后呢，他们家有一只狗，他就躲在那个狗屋里面不肯出来，叫他不肯出来。然后吃饭的时候啊，那个碗都变成盖在头上了啊，所以。我们人就是从小就是啊，所以没有人会，今天没有人会说啊嫉妒、贪心啊，这个不听的父母的话，或者甚至同性恋会触犯法律。这些会让我们下监牢，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把这个同性恋挑出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同性恋只不过其中的一个罪。有一次我到台湾去传短宣就是碰到一对这个同性恋。我的策略就是，我跟他讲，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主耶稣的恩典。我没有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这样是错误的，他听进去了。第二天神牧师讲到的时候呼召，他们这两个都决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行几路，我们不愿意去按照上帝的标准去衡量很多的事情。 My way is only way， 我的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只要不根据上帝的标准，每一个人各有主见，那我们无法跟他沟通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信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提到这个上帝的标准的时候，他们不会同意，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这些话语，跟对牛弹琴一样。但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当这个目标假如不是上帝的时候，就会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罪使我们追寻那些永远不能满足我们的目标，包括耶稣所说的这里配偶，包括儿女，包括金钱，包括甚至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权力的欲望，包括我们的享乐，包括我们的物质，甚至有些人是为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来活的，有一天我会把你干掉。有些人是说我要造福全世界，但是有时候往往我们看到世界越来越糟。所以罪使我们坚持跟随自己的生命欲，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但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在29节到31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只有主才能真正满足我们一生的目标，只有主才能真正满足我们一生的目标。很多人也许会问，为什么上帝不去造一个没有罪恶的世界？为什么？因为假如如果上帝造了一个有自由思想但是没有自由行动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好像在地狱，对不对？你有思想，但是你没有办法来实现你的一切的 你被拘束。那这个话就等于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高级电脑，你可以给他所有的智慧。假如上帝没有办法造一位能够有自由思想的人的时候，他就不是上帝。因为没有人愿意一直被关在监牢里，你愿意吗？有一次我小这个大孙女，她不听话，那 Daniel 就跟她说：“你要去坐在 corner 吗？”她说：“哦，不要不要，我不。”没有人愿意去被拘束，没有人愿意去被捆绑，没有行动，任何的行动的自由。但是感谢神，上帝是慈爱的，他为信靠他人预备了什么？天堂。其实主耶稣已经说过，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耶稣跟我们说过，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今天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能够预尝在他里面的一个自由。我们不受罪的辖制，我们不再自私自利，不嫉妒，不自夸，不计算别人的恶。从一个火爆的脾气转变成一个温柔的，使徒约翰就是这样，他被称为雷子，可是他最后他成了一个爱的使徒。我们可以从撒旦的控告，从死亡的权势下得着释放，能够去做上帝要做的事，能够去做上帝要做的事，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正的自由。其实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相信慈爱的上帝自己来到世界上受人的羞辱、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信。上帝要给人机会，上帝给人机会来信他进入天堂而不是地狱，但是大多数人拒绝了。感谢上帝，他给我们一次一个大好的一个希望，一个大好的希望。他又帮助我们能够抵挡罪恶跟撒旦，而且通过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亲自为我们牺牲，背负我们罪的刑罚。因为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提到，他说我要叫你，这个你是撒旦，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其实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复数，集合名词，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这个原文是他是单数，是单数。所以很多人就来引申出，其实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主耶稣要伤你的头，就是撒旦的头，你要伤他，这个他也是单数，撒旦的脚跟。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主耶稣来使凡信靠他的人，我们能够一个，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群体，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他的身体，是教会里面的人，是互为肢体，是有主的灵内住， 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在这里二十九节所说的，我们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新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我们看到这里他讲说今世得百倍，这是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在属灵上的父母亲，我们很多很多在属灵上的儿女。我没有儿子，但是感谢主，我们在校园团契啊，生命之光里面有很多这些姐妹，我们帮助她，辅导她，就像是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在教会有很多比我年长，我就待他们如同母亲一样。撇下是什么？这里不是说我们要撇下父母的，耶稣圣经的教导，我们有这些的属灵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亲生的父母，我们必须要孝顺。我们有儿女，儿女是我们所赐，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管理。上帝的钱财是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要管理。所以撇下是为的，主耶稣在这里说二十九节，人为我和福音撇下这些东西，为主和福音，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不是说不管我们的父母亲，不管我们的儿女，不是的，而是说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一个地位，唯一的一个地位。所以当我们开始以基督耶稣我们生命的标杆，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什么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着。保罗也在腓立比书这里说着，怎么说，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不是已经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其实这里其实我们讲到我们撇下的那些不是我们真正标杆的东西，而是我们定睛仰望的是主耶稣基督。如此我们能够经历在他里面的满足。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还这样说，我们一起读，我知道什么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任何的情况他可以满足。所以他说，我加靠着那加给我那样凡事都能。我们常常误用这一节，我们以为说我们反正靠他我可以做任何的事，不是的。在这里的意思，接着他就说我可以在任何的情况可以满足的意思。但是我们要记住，只有主自己来真正满足我们的目标，没有任何的情景。所以不是我们以为的以上的这些的属灵的福气，或者甚至所受的逼迫，我们以为这些是基督徒在前。所以这个就解释了耶稣为什么说然而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我们认为这些属灵的福气或者是受的逼迫，这些基督徒是在前的，可是我们到了天国，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目标偏差了。我们没有完全的是不完全，我们不完全是为了主跟福音或他的国而活，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们，他说然而在许多在前的将来在后，在后的将来在前， 主耶稣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动机，他是完全公正的上帝。有一个这个宣教士，他在这个宣教工厂侍奉了很久，有一天他终于退休了，他坐船从他的工厂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他看到这个船上很多的人一下船的时候，有好多的人去欢迎，哇，有的甚至有唱歌有打鼓的，他看一看四周，没有什么人来欢迎他，所以他就跟上帝抱怨说，我做了这么多，我为你牺牲，我为你这个，我得了什么？上帝回答说，你还没有到家，因为你所期待你的标杆有偏差了。你以为你受了这些的苦难，或者说你为神做了这么多事情，你应该得到一些人的奖赏，那你的心态是错误的。所以总而言之，只有主才能真正满足我们一生的目标。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要定睛在什么身上？是短暂，有一天必然会过去的人。人，我们有一天会过去的。我们关注的是现在的人的人，还是说现在人的灵魂？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因为你关注他的话，的确你帮助了他，他非常感谢你。但是你有没有关注他的灵魂？人有一天会过去，灵魂是永恒的，人是暂时的。所有的这些的事物都会过去，只有上帝他的话语，三样事情，上帝他的话语还有人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我们的标杆是什么？是为了这些房屋，是为了配偶，是为了弟兄姐妹，为了父母，我们标杆是这些吗？还是田地？是权力呢？还是民生？还是工作？是为了开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为了八成中华基督教会？还是人的掌声？甚至我们是为了苦难，为了逼迫，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离开这世界，我们连一分钱都带不走，一分钱都带不走。我知道我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孙子所有这些东西，甚至我的配偶能够跟我，只要他们能够在天堂，那是感谢主，感谢主，战争是我可以在天堂碰到他，我的儿女他们可以。但是我们离开世界，我们什么东西都带不走，这些都是暂时的。所以在耶稣对彼得的挑战，假如说我们爱这个比爱主更多，耶稣问彼得，你爱我，你爱这些比爱我更多吗？你爱这些比爱我更多吗？彼得三次回答，主，你知道我爱你。你可以看到彼得的生命从此改变了。所以 耶稣在马太福音说，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假设我们爱这些比爱主更多的话，我们不配做他的门徒。我们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他的门徒。耶稣说的非常的严重的，我们配做他的门徒吗？我们不要只是说看到这个口号，而是说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最后唯有主耶稣是我人生的标杆，唯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标杆。凡是为了他，为了福音，他的国度，其他一切不是我们的标杆，因为只有他是一切的主宰，只有他能够通过严格的考验，只有他配得，值得我们一生全然的委身，我们全然的依靠。你愿意把你一生放在主耶稣身上，你愿意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为主完全摆上。我们一起祷告。现在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很多人靠车，很多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你的名，因为我们依靠你。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避难所，但是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感谢你带领我们，我们的人生就像诗篇九十篇所说的，我们会如飞而去。求你帮助我们数算日子，好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宰，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掌管的明天，你是复活的主。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来侍奉你，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靠着你恩典能够行走前面的道路。感谢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下面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这样子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就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的，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什么？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杯、吃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求主让我们先来检查我们，我们给他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管是我们有亏欠你，或者是亏欠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家人，任何的 求主来鉴察，也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悔改的心。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也知道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第三天复活，这是历史的事实，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但是你要我们现在继续来奔走你要我们奔走的天路，让我们能够脱去罪的缠绕，单单的仰望你，也知道你有一天会再来，让我们精心祷告，免得入得迷惑，帮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随时的求你的帮助，有一个顺服的心来顺服你的话语，实行你的给我们所交托的大诫命和大使命。谢谢你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是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再是这样他的生命，若是你还没有接受洗礼不明白顺服的道理就请你暂时不要领受这个饼，我们为你祷告，求你真的愿意顺服主，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怀着感恩的心， 饭后他还拿起这个杯，他说这个杯是用他血所的新约，我们如此行也是为了纪念他。保罗继续说，因为我们的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同来合并纪念主，让我们同来合并纪念主，让我们同举心举目仰望
这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当我们一起饮用的时候，我们来纪念。我们一起为这个杯还有我们的奉献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主你是受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会毁约，我们会偏离你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但是求你来怜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去爱你，也能够爱人如己。主啊，我们将要奉献，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经过你给我们的才能才干所得到的一些的金钱，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不管是在教会的一般的这个费用，宣道好撒玛利亚的任何其他的项目建堂，求你使用，
愿意这个五饼二鱼能够为你的事工，为你大大所使用，你也会赐福给凡甘心乐意奉献的人。谢谢你，求你鉴察，也求你来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若是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就暂时不要奉献。我们一起站立唱这首歌。
我们献上赞美祭，跟进主圣体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祭，跟进主圣体殿中。我们祭是咱的心，唱尽了献上感谢的祭。我们祭这里心到赞美的心。
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世上万民赞美
恩惠、慈爱、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并圣灵，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很高兴有这个希望全球施工的会长方牧师在我们当中特别对于这个在洪都拉斯的这个短宣呢有一些这是一些报道他是我们所教会所支持的宣教机构之一请你放一下那个短片好吧。
新希望全球事工在过去30年来，
那这个稍微关一下。 好像那个上面有的是电脑上有
的话，我可以先暂停。
好 ，OK。好，那我们先请峰会长你讲将来。
好 ，OK。这么样，我先讲一下，他们再找一下。然后，这个三个星期前我到非洲肯尼亚。因为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孤儿的这个救助项目，也在非洲每七个儿童当中有一个是孤儿，因为那边战争、疾病这个饥饿等等这种情况。那去了以后呢，我发现在非洲呢，特别在肯尼亚，我们满一路上
新希望全球职工在过去30年来，在亚洲、中美洲、非洲开展了包括传道人培训、圣经学校、教育宣教、医疗宣教、孤贫儿童救助等多项事工。自2017年，我们又开始了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的事工，不仅在那里建立了宣教基地，还差派了许多北美洲的短宣队在那里开展教牧培训、医疗短宣、青少年短宣、建筑短宣、教会帮扶等多项事工，成为在中美洲跨文化宣教的第一间华人宣教机构。洪都拉斯是玛雅文化发源地之一，是距离美国最近的中美洲七国之一，也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口大约800多万，虽名为天主教国家，但已经失去属灵的真意，政府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大多数民众一贫如洗，如同生活在原始社会，很多家庭没有男人，女孩怀孕平均年龄只有14岁，无望的状态恶性循环，帮派、毒品、贫穷使得流浪儿童比比皆是，大批民众逃离家园，试图北上，非法进入美国，也许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逃离贫穷落后的希望。
感谢神，他赐我们机会到洪都拉斯的南盖城短宣，当地村民的贫困程度让我非常震撼。在探访路上看到弟兄们坐在卡车后面，顶着烈日暴雨，忍着高温和强烈的颠簸，却喜乐地高声唱着赞美诗歌，我感受到了神的同在。
去年我四次参加了洪都拉斯的宣教，首先是那里的人们生活的贫困和邻里的饥渴让我震撼，我看到了需要，而那里基督徒对主的火热更让我感动，我看到了希望，这不仅更加激励了我宣教的热情，而且让我的生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同时因着我在教会的分享，弟兄姊妹们的生命也被眺望起来，大家都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到宣教事工当中。我的女儿利用暑假也参加了短宣，回来后她在教会做见证时流着眼泪说，不相信有什么地方会让他在几天里生命有这样大的改变。他说他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满足和感恩。
我家孩子 David 这几年一直在信仰的道路上徘徊，但这短短一周的短宣却带给他很大的冲击。在临别的晚上，他终于决志信主，我看到了神的工作。虽然这次行程的物质条件不能和我们以往任何一次的度假相比，但却是我们全家至今最喜乐的一次经历，感谢神的恩典。
震惊于洪都拉斯贫穷落后的同时，又看到同处于贫穷状况的当地基督徒却充满了平安和喜乐，那里的教会就像一盏盏明灯，给当地的民众指明了希望的来源。洪都拉斯短宣不仅给成人带来震撼和激励，而且让在北美养尊处优的孩子们受到心灵上的冲击。当他们看到前所未见的贫穷落后，反思他们总不满足的欲望，属灵生命也带来极大翻转。洪都拉斯短宣不仅给当地民众带去祝福，也让参与短宣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被改变，家庭受到祝福，教会带来复兴。我们希望与你一起在复兴中美洲的同时，也复兴我们自己。
好，那个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学生做的啊，他现在还在纽约大学的电影学院，在那里读三年级。那他去过两次啊，去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然后呢，这个做片的时候呢，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因为他在第二次到洪都拉斯的时候呢，最后一天晚上接受了主，而且是受洗。他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读了三年的天主教学校，我对基督教、圣经、神学我完全了解，但这一次呢，在洪都拉斯，我看到了真正的又真又活的耶稣，所以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感谢神呢，我们借着这一啊去年的一些短宣呢，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教牧长子不仅是教牧长子得到了生命的改变，而且呢，他们带了一些青少年的儿女的去了以后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得救了，或者心灵的这种翻转。我上个礼拜五刚从巴西回来，在那里参加了泛美，五年一次的泛美华人宣教大会。我去了以后就非常感动，因为我去的时候呢，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短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是用英文，我中文说英文，然后呢，当地的西班牙人呢，就是讲西班牙语的人呢，再把他懂英语的再翻译成西班牙语，所以两边都是第二语言，所以我就觉得能不能有我们的华人的弟兄，在南美洲的华人的弟兄呢，弟兄姐妹呢，来替我们翻译，从中文直接翻译到西班牙语。结果我去了以后，我在大会上做了分享以后呢，因为我们是唯一的一个机构，华人宣教机构在中美洲，很多都是在南美洲。后来马上呢，巴西的弟兄姐妹和阿根廷的，还有巴拿马的，还有智利的，他们马上反应过来，非常激烈，说：“哎呀，太好了，我们能可以一起同工。”而且呢，可能六月份呢，我们就有从阿根廷来的弟兄呢，先来观摩一下。然后呢，回去后组织他们的短宣队一起来给我们同工。我非常感谢神，这次能够在巴西呢，跟南美洲的弟兄姐妹和教会呢有这么样的分享。今后呢，我们觉得我们北美和南美的华人教会一起在中美洲呢复兴中美洲的事工上呢，我们有一个联合的一个这个行动。那这个六月份呢，你们教会将有8位包括沈牧师师母一起去的短宣队，然后10月份的黄牧师会带领一个医疗短宣。当然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VBS 儿童短宣或者医疗短宣，不仅限于这些有对儿童事工或者医疗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因为我们在做儿童事工或者医疗事工的同时呢，我们最主要是为当地的民众，为他们祷告，给他们传福音，一起来同工。所以呢，不要认为说你没有这个负担的，或者没有这个神所给你的这一份那个特长，你就没法去，都可以去。我们最近这个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波士顿的一个教会，华人圣经教会，他们第二批的短宣队过去了。结果我们跟他们说，这个当时我们跟他说14岁以上的孩子才能去，因为这次是家庭短宣体验。后来有个家庭带了7、8岁的孩子也去了，结果没想到呢，七八岁的孩子回来以后呢，就抢着说，争着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因为他跟那边的孩子建立了感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限制孩子的年龄，只要你们家里能够带着去，这些孩子在美国养尖处优，通过这些经验呢，他看到了贫穷，看到那个缺乏，对他们幼小的心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种影响。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般的家庭、一般的弟兄姐妹可以去，而且呢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我们呢非常感谢神，我们借着这些机会呢，这个今年我们也成立了北美华人教会复兴中美洲委员会。现在我们不是一个机构在做，不是一个教会在做，而是呢我们把北美的华人教会联合在一起现在我们又看到南美的华人教会也跟我们一起联合，我们相信神会借着我们一起同工的力量呢，来复兴中美洲，复兴洪都拉斯。谢谢大家。
好，我现在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有没有？我们左手、中间、啊右边，没有。我们请坤如报告。有吗？
好，现在12:48，我很快报告一下。1点我们有今年第二次的长执会问题解答，所以呢，如果你对教会事工有特别有负担，可以带饭，然后在正道楼的1楼可以参加。今天呢1:30到2:30，我特别报告一下，有一个音响培训，如果你对服事主日的这个后面的音响有负担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下个主日是母亲节，今天黄牧师也用他的正道来挑战大家，我们要活出门徒的这样一个生命。那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对你的母亲，或者是教会当中的长辈母亲，然后属灵母亲，或者家族当中的长辈母亲，团契当中家人没有家人或者孩子联系不上年长姐妹，我们写一封感谢信，或者这样 thank you love you 的 letter 给他们。那平辈的话呢，就是鼓励每位婚内的弟兄写一封同样的信给你的妻子。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属灵的传承，我们的姐妹如果在主里面作为母亲有很多得着的话，鼓励大家不是在母亲节等这样一封信，而且同时也写这样一封鼓励的信给你的儿女，给你的女儿或者媳妇，或者教会当中或者家族当中有需要的晚辈的姐妹或者女士。今年呢5月底5月26号有万国敬拜，我们到时候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我们的主题是世界宣教，在5月26号下午2:00到5:30。今年是这个月是门徒培训月，所以在5月底的时候没有在周报上，我预先报告大家一下，5月底刘明辉牧师会再次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今年的门徒培训特别的周五到星期一。然后他7月也会来，7月头上带领我们教会的退休会，主要的是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这方面。那刚才方会长也跟我们介绍了我们洪都拉斯的这个短宣之旅。那我们今年6月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但是你可以用你的金钱、用你的祷告来支持，详情请看第4条。那第5条呢是儿童暑期圣经学校，我们6月17号到21号，现在外面已经开始有布置，有同工的话请跟余南弟兄联络，谢谢。
好，等一下那个方牧师在那个Logos Building 正道楼靠牧师的那个桌子当然任何问题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吃饭来询问。好，我们一起为这个桌上饮食我们献上感恩。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刚才所有的聚会，是吧？保守我们继续在这一周，我们活出主啊你自己要我们在各地方见证你的真实，见证你的名。保守我们在桌上的分享能够荣耀你，也保守祝福那些在厨房侍奉的弟兄姐妹。谢谢主，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默祷，散会。